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信的人挺多的，对吧？
对。
特别是你像不像以前说的什么白人，白人好像就这方面信仰少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还
是少了，就这比以前
少
多了。
那白人现在信的少，信对这个少。
这是美国人吧？美国信就是。就是聊聊美国基督，就聊聊也可以，聊一聊他也不先走就走了，人也不多。就是美国基督教，他的确有空心化这种趋势。
有什么趋势？什么趋势？
空心化。就是说，就是意思就是很多人名义上的基督徒多了，很多年轻人也离开教会了。但是今天上午他这个教会几千人的，
对，那个很大，我看的规模挺大，
很大，几千人，
就造成拥堵了。
对，他是这三波呢，我们今天其实只是一个波。
对对对。
所以他的确有，但是整个来讲，他受挫的骆驼比马大。他美国基督教他，按说是70%的人口，那你，他对，世界影响很大的。所以他这次他们一个老师也是估计的到2025年还是什么时候，2030年我忘了，就是他们估计中国的基督徒达到2.5亿。
现在
不就是名义上是1亿嘛，名义上是1/10嘛，但是其实这也有水分的，我觉得没那么多
啊。你说比那少，但是有很多是还地下的呢。
对，他就是地下人，他就估计这个数字就有水分嘛。官方估计是几千万基督徒，官方的估计，但是家庭教会到底多少人谁也没有统计。但是很多人相信是可能中国有大概不到将近1亿人，但是所有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所有的教加起来的信仰的有那么多人。所以他这个信主的人多了之后，他对社会才带来改变。
大哥
叫
Playground。
OK， 那你那个你没关系，
就
上海
有
天主教的教堂也挺多。
对，天主教发展也很多。就是天主教，基督教中的灵恩派、福音派，这是三分天下。天主教大概名义上天主教都有10亿人。
就全世界是的。
对。但是这个数字也都虚的，但是有没有多少人？那很多天主教都是名义上基督徒，也都没去过教堂。那灵恩派据说现在有7-8亿。那福音派的人据说有5-6亿。
我知道是全世界吗？
全世界，所以大概全世界他们保守，他们数字在20亿到30亿。
那也一半，有的就差不多快一半了。
那当然，信仰的人多了，还是最大的宗教。但是他们这是扩展的数字，保守的数字就可能就20几亿。
那也很多。
那就天主教就没有那么多人，就大概就是如果天主教8-9亿，然后这个福音这个教基督教的那大概是各5-6亿，这是比较保守的，反正20多亿是肯定是有。
包括所有的宗派全部在里面。
对，所有宗派。那你这个阿拉伯他们有多少人？
你说什么阿拉伯？
就是说信仰那个伊斯兰的有一批，但是其他就是信仰其他宗教的，反正中国大部分人，中国至少有10亿人不信基督教的。那个这个印度也是10几亿人口，在这儿就20亿。
印度基本上不都是信佛教吗？
对，他们也不是佛了，他就是各种印度教，各种混杂的。
佛教他，佛教其实很多都那个没了。
那基督教还是最大的。
应该是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
对，这综合起来是最大的。
它区别挺大的，比如说天主的，包括东正的或者那，或者福音派或者。
对，它区别是有，但是根本都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那这个核心是不一样。
核心是一样。
哎。
那你他这个你在这分这个基督那个，那个叫什么？
新
耶和华的也算基督教的吗？
啊。
新
什么？
新耶和华的。
对。
也算基督教的，
对。 耶和华见证人都小的派，北门段也都。
那这个几个大的宗派，东正教属也属于都属于是吧？
最东正教就是天主教，分裂了两派嘛。
啊。
在东欧的和俄罗斯的就是东正教，他们就没再分的，他们就一直延续下来了。那在因为改教就在东正教没有成功，没有什么改教。天主教改教的西欧那边就改教嘛，改教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就新教分出很多派别出来。
俄罗斯人信的就是东正教。
对，现在就是普京是很扶持东正教。
他也圣经是一样的吗？
圣经是一样的。他这个就好像一个不同的器皿一样，他每次每个盛装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边大部分都是大部分还是新教多，
也有天主教，
天主教也有。
对，那灵恩派从英国、美国发源起来之后，在美国势力很大，灵恩派有很多的人。
灵恩派是
属于新教之后又改
了，又改了。
哎，
新教
在新教基础上又改了。
那比如说英国的其他地方这么多教，它都是新教吗？
对，都新教，里面灵恩派也有。
要不你讲一下你上学的感想？
哎，对。
有什么分享？
对，可以聊一下。刚才我不是聊了几句了？
没事，我可以再听一遍。是在 Ohio 是吧？
啊？
怎么还开小灶呢？
是 Ohio。
吃饭的时候聊。
是在 Ohio。
笨蛋先飞的你。
这谦虚的，我想找你聊聊呢。
多少？你要经常去吗？还是怎么的？
一学期，开学的时候去5天。
然后呢？
然后就是在网上上课，不是上课，就是给你布置的作业，读书写东西，然后有导师给你改正，然后呢在到学期结束快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 peer group， 在附近的宾州里面的在 peer group 再集大家再开聚一次堂，
就是说
一个学期聚两次吧，因为这是博士嘛。我硕士读完了嘛 ，pre-doctor 读完了，很多课都上完了。他这个博士主要是做一个 research， 写一个论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都一步一步知道你哪些书要读，每周都有作业，每周哪些书要读，要写哪一部分，你这很工作量很大的，他不容易的。他读不这个，他不是读博士，主要是做研究嘛。
还发文章吗？
最后要交一个论文嘛。
啊。
但是在这个论文他写作，他一步一步教你。你看第一步，他就是要，10月15号之前写一个 spiritual biography， 个人属灵传记。他就是让你通过这写回视你信主的经历、家庭的经历、各种经历。他这要求你，当然他们说里面是保密，要求你把所有的，影响你的人、好的人、坏的人，你经历的过程，属事的、属灵的，你都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你要分析你自己的长处在哪里，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哪些需要医治的。他们讲的这种情形，他说很多人在写的这过程中都没法写下去了。他们讲有些人就说，比如写到这里，小时候被性骚扰过呀，或者什么呀，但是好多人他们，当然像中国人可能是经历相对比较少。美国人这种经历可能相对比较多，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要写这些经历，要把这些问题都理清楚。他说很多人没理清楚的话，他属灵上，他现在培养就是属灵领袖，你就往前没法发展，因为你没有对付这些事情，他就在藏在埋在那里，他埋在那里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脓疮了，脓包那里。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它就是让你研究一个 context， 到底你做这个论文研究这个 context 是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一个教会啊，是一个或者说是你一个研究的项目，你要把这个也写清楚。我现在并不完全第二步， 庆祝第二波。大概我大概想了一个题目，就是说先知性恩赐在中国教会中复兴的这个作用。你像回顾历史上，比如说我知道文革的时候有个叫刘乃光的，就是这个人是到处被逼迫啊跑啊到山上啊藏起来啊，后来对有很多的异梦异象的记录下来，他就记录下来一个一个东西，网上就有的讲了，他问主为什么中国教会受这么多的艰苦的逼迫，那主就当时就告诉他说，这是在洁净中国的教会，是中国教会有个良好的基础，将来之后中国教会复兴，然后呢会倒输到全世界各地去。这是一个历史的资料，我就想去研究研究研究它，看看就是说，这些情景，这个人或者这些是类似的情景，看，并不多了，啊，去研究一下，看看，就这些预言、这先进文字，再加上我个人的经历啊，在人最艰难的时候，对人有多大的鼓励作用？这个写出来之后，也许对西方，基督徒也有些帮助。现在西方的基督徒也经历很大的试炼，就特别在美国的基督徒，他其实是现在是在经历试炼之中。当然这个试炼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你查非营利组织的税啊，逼迫牧师啊，同性恋啊，猖狂啊，如果在你看有教练祷告了还被控告啊，这也都是美国基督徒面临极大的试炼。像我们接触这个约翰卫斯理会 Methodist 是美国第二大宗派，第一大宗派是浸信会，第二大宗派它里面面临一个分裂的情形，就是一帮人否认圣经的权威，还要高举同性恋的权益，所以他们里面也是在内部分裂。但是这些支持教会圣经权威和这个反对同性恋结婚和他们让牧师给同性恋证婚，反对这个事情呢，很普遍的很灰心，很失望，看不到这个美国的前途，他们对美国前途很悲观。那我就觉得，可能去了解一下，看看中国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持续。因为中国这个试炼很长的，那时候这个刘乃光跟其他弟兄分享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也是信不来的。但是中国后来经历了多大的变化？当然，中国还要更大的变化，这里面都有主的旨意。当然，就是我希望能把后来主给我的一些异梦异象写进去，看见中国的前途，中国复兴的前途，以及这个复兴，在西方的这个前途，它或许会对西方的基督徒有一些帮助，有一些益处。收获很大，这次也认识到很多这个，很爱主的弟兄姊妹。
我有一个问题，像中国跟美国最近这个贸易战，还有世界的贸易战打什么那个，这个基督教有内部有什么看法吗？因为那个川普不是自述是那个上帝那个什么指派的还是什么支持的，这个到底基督教有内部有没有什么那个？
对，就是基督教有一部分就是先知性的恩赐的人都一直在这么讲。那他一直这么讲，是不是影响了川普的思维？这是一个情形。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这先知讲的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就这个聊聊嘛，可以分析一下。因为据我知道呢，比如说，一个弟兄叫，我忘记他的名字，他写了一本书叫Donald Trump 的 Chaos Candidate。他就是提出一个理论来，就是说，上帝拣选了特朗普是做一个wrecking ball， 就是说像一个盲牛一样，就是说这个球一样，他就是冲出去就把大家撞倒了，就是破坏秩序者。那另外他也说，特朗普是。甚至呼召的古列王，就是古列王呢， 是伊朗那个就那个地方的一个王，他是神早就拣选了他，他拣选了他之后，他也是外邦王，他不就支持以色列重新回到这个流亡的以色列重新回到圣殿那边嘛，支持他们，所以呢，这些说法我听了很多了，所以呢，他是不是影响了特朗普？那我想是肯定会有影响的。首先，基督徒对他热烈支持也是他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当共和党的十几个人在争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就这些所谓先知吧，他对不对？我们慢慢再分析，就提出这个说法了。有个叫 Frank 的人，我忘记他是什么 last name 嘛，他就讲他是在某一个州嘛，是在伊利诺伊州还是某个州帮助特朗普竞选的时候，他就给特朗普写了一个纸条。他就说上帝告诉他说，如果你 humble yourself， 如果你谦卑自己，你就会是下个总统。那是很早很早之前啊，当然了，像很多人预言他做总统，是在选举之前。我那时候我还在微信上不是发了吗， Facebook 上都发了，那叫 Kate Kern， 也是美国的一个女先知，她也是说她也是到天堂上列席天堂的会议，说神已经决定了这个特朗普会做美国总统。但是所谓就是这种先知性的圈的人，但是这些圈的人外面的人会觉得很怪的。那这些就是这种说法也有很多的人，那你还有很多人预言呢，预言他做总统的人，就是在之前，因为我比较关注这个，就在之前没有成功之前预言的总统已经好多人了，我听了好多，而且我也发了，我也转发了，最后他也是的确成功了。他成功的时候是大跌人的眼镜的，特别是很多州大家认为不可能赢的确实有翻盘，所以他这个上来这个后面到底是有没有上帝的手，或者说他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那这个你现在不能一下你就否定，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信息有限论，这个所谓先知看到到真看到了还是他是吹牛的瞎吹的。那你这个，也从很多人来讲，那他是都预言他当总统，但是后来又听到另外一个同样预言他当总统的一个叫印度的先知来着，萨都孙达索，这个中国也很有名的，当然也很有争议的，那他也提到说，现在围绕特朗普的很多的所谓基督教领袖，都不是为了神的，就是好多人，不是所有人的。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就是说现在他认为特朗普被一些人裹挟了，特朗普身边的很多基督徒领袖都不见得是出于神的，他们是出于个人的利益，那个人利益很多，就是很多人他在乎的并不是特朗普做出什么好的决定，而是他可以吹嘘啊，我认识总统嘛，很多这批人就常常这种说法在一个圈子里有很多，所以呢，特朗普他接触到这个一些人，他受不受到影响，我们就不知道了。那还有个组织就专门为总统和家人祷告的，所以呢，他们也是一直持续这种说法。这就是说，他这个背景是有一部分人这么认为的，一直有这种说法。
看这个样子，这个是。我一旦一直往后打不完，感觉那个现在有人都担心这个华裔在美国的
受影响
是吗？老是好应该是不好，真不好。
所以就是说，他虽然这个问题我们谈起来一下说明白，但是其实是不太正常的，就是你按照我们读圣经的原则来讲，你读了旧约的，特别是读了十世纪的原则来讲，你理应，我们理应不是每个人，但是我们理应基督的身体，他应该有个清楚的看见，应该有个属灵的看见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看见，这就说明我们光景是非常有问题的。就说我们，就说世界上人，我讲了很多人了，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人有中国人看法，美国人有美国人看法。但是在教会里，如果教会里，我现在都没有听到很多很准确的声音。那这种光景就不对，因为你教会理应在地上，你理应是应该与神很亲近，你知道 神的心意是什么。换句话说，按照我们圣经教导的，都是说上帝掌管一切，这个洪水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就是凡事都在神的手里。因为主耶稣也讲过，没有天父的许可，一个麻雀都不能掉在地上。所以现在天就是在灵界里，神到底在做什么事？那如果我们不能看见，我们基督徒其实是不正常的，就是你不能看清楚，其实是不正常的，而且是有亏损的。你教会，你神的教会是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你都看不清楚。神的灵参透万事，那世人他怎么能看得清楚呢？世人他大多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中国听讲分析的很多了，他第一个问题他脱离不了这个民族主义的局限。因为你在这个，你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这个，你一定要脱离民族主义。你无论是美国人也好，民族主义，他这个自私的利益，和中国人他这个民族主义，他这个成败论，他这个你一定要脱离这个。你不脱离这个，你就看不清楚神的旨意。你说是不是？如果你是把这个一个新一个民族主义，你首先以民族主义的话，那你就是就会判断错误。为什么？因为神是大，神是超越民族，超越邦国，他的心他是美。我最近写了一个文章，我发在那个网上了，我谈了一点，那就是说的这个，你首先要脱离民族，因为神的旨意是大，神对于万邦，对列邦都有他的旨意，神对每个国家都有旨意，神创造每个雪花都不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旨意，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美好的旨意。那一个国家就是，我喜欢把一个国家 personify， 把一个国家 personify 就是拟人化之后，然后每个国家在神面前他有他的命运。所以这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韩国基督徒，一个女的，她就讲了一篇亚洲基督徒受逼迫的情形，然后最后问这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美国的基督徒能从亚洲的基督徒身上学习什么？但是受逼迫的情形。所以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就跟隔壁一个黑人姊妹，她年轻的，可能她是在教会长大，我就给她举了一个例子。她说：“哎，从来没听说过这说法。”我说亚洲的基督徒和中国的基督徒跟美国的基督徒相比，就好像呢，路加福音15章的例子，一个是浪子。就像你像我们在世界里的这些人，经历过世界，很多是不信主，周围的偶像，他会经历过一段时间浪子的历程，但是他得救之后，他对神就很多主观的经历，因为他走到崩溃的边缘。但另外一群人就是那个哥哥，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像从小在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中浸润长大，所以他什么都知道，但是呢，他也没找到天父的爱。他也是，他才是活在宗教里。我就给他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我上来南加大得救的时候，住在弟兄之家里面，住在弟兄之家里面，就是有些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像我这是很传奇的经历。然后呢，好多 church kid， 就是教会长大的小孩子，所以他们的情形就是缺少主观的经历。所以我就是我如果把这个拟人化的话，就像中国的教会就好像，我们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一样，那美国的基督徒呢，就好像这个church kid 一样，就是我说你无法走到我这个背景中来重新走过，但是呢，我们也不会进到你那个背景里。我说对于美国的基督徒来讲，我说你要克服的就是那个长子一样，是 religion， 那个 religion， 就是说缺少主观的经历，宗教。那现在就是我就给他讲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就好像一个，就是我现在把中国就是拟人化和把美国拟人化，我就给他比个例，我说中国就像好像一个小孩子还不认识主，在那儿胡捣蛋，那美国呢就好像一个青少年在教会长大，到一个地步了，他背叛，他不想搞这东西了，他是背叛。然后呢，青春期，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涉及到中美贸易战的情形， 就是说你很，如果你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和历史那个成败论那个角度，或者说什么大国兴衰论那个角度，那是一种理论，他那个理论就是说大国有一天要会衰落的，那总是新的国家会兴起的，会替代它。但是你这个就是说这种传统的政治哲学，如果它不知不觉影响我每个人，因为这个在社会媒体里面，在政治学里，我们都很多知名人都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一个是民族的竞争，一个是大国的兴衰，他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自然都是不知不觉影响到我们。但是你这个错会错在哪里？就是很多中国知名的学者，他在分析的时候，他跳脱不了这个。就是我太太听好多这个，我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他讲的再好，他归根结底他有个问题，他不认识神。他这些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会判断的时候，他就会有个局限。你比如一个局限在哪，就是说你神这个就是美国立国的时候，他有个就是美国特殊论。你不管这个美国特殊论他对还是不对，那首先他只是个有一个思潮在这里。你不管是美国特殊论，他以色列特殊论。你以色列这个国家，它就是个特殊的国家。你看，我那地他去过以色列，他就是你按照圣经历史讲，以色列就是很特殊的。他各位方面，他跟列国他就不一样了，所以受他列国的逼迫，那他美国特殊论这个想法也是说，神特别拣选了美国是要保护以色列，也是做光做盐为了神的。那首先美国建国的时候，他也是基督徒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这种两种理论。他你怎么融合的两个理论？他这个当然这个美国特殊论慢慢堕落到一种情形，发展到美国人的种族优越论，那就是肯定就是会让这些美国人判断错误。我不认为我认为美国特殊论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它广而泛之变成了就是现在就讲的是美国优先论，或者说是种族主义论，这个就已经是离谱了。那当然在中国这种情形下，中国人中国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集体的力量，他近代受到西方歧视打败落后之后，他丢人，他这个要重新恢复民族的这个光荣和争强，感应超美，不光是毛讲，他这个人家讲孙中山就在那个建国大纲里头讲了感应超美，所以他这个民族的这个超越，他这个是不是被神使用了，他是被神使用了，但这个里面他是不是有个度，就是说你要从这个种族，从这个大国兴衰论来讲，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国完全超越美国打败美国，中国统治世界了，能够对世界带来什么，就是说你是文化上吗，那你中国文化有很多糟粕的地方，那你现在就是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是说，如果现在中国能统治世界，对世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一种情形。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那如果中国福音化成功了，中国成了基督教国家，像美国一样基督教国家，或者像欧洲一样基督教国家，你现在中国还没达到这个地步，但是你在欧洲，美国现在是副总统，那你在非洲很多国家总统都是基督教啊，他们都尊基督教为主了。在非洲一个国家是怎么样的，这个人是基督徒啊，上次我做了一个翻译，他也是受到美国一个宗教的教会的支持，最后他通过一个什么法令呢，法令就是所有同性恋都杀死，他这个就引起西方社会的极大的反馈，然后这个美国的基督教这个团体也受到很大的牵连，就是意思是他这个他尽管基督徒不应该支持同性恋，不应该是应该反对同性恋，但是他这个非洲的国家做的是剥夺人生命的权利，他是过了。就是说现在就反过来再讲中国的前提，就是如果中国贸易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成了世界强国了，也成了世界基督教大国了，成了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了，能领先世界的甚至总统领袖也都是尊耶稣基督为主了，那你反观欧洲的历史和美国的历史，那中国就一定不会走下坡路吗？对不对？它还是会走下坡路，还是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 所以他这个这种如果是一种心态，是说竞争性的心态，就说我要取而代之，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那当然很多基督徒的一个思潮就是说，现在美国教会堕落了，我们中国人更勤奋更爱主，所以我们要起来成为一个基督教大国，被神使用成为世界的基督教的领袖。这也是很多基督徒中国基督徒的心态。所以他这种，你看我就提出这些心态在里面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有可能让我们判断错误。你一个是如果是纯粹的世界上的社会上政治上军事上他民族主义的，那你大国又怎么样？大国兴衰论中国都知道啊，你那兴衰还可以玩吗？那你就是基督教兴衰论，你说中国成为基督教大国被神使用，现在成了我们领头了，那你不见得你不会走堕落的路。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现在自己的观点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你看到神对士师记的对付，就是神会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来对付我们，就士师记整个历史就是这样，他一背逆神，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仇敌就压榨他们，压榨他们之后的情形结果就是什么，他们就悔改呼求神，神来拯救他们。这个过程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就是属于这个光景。你无论是同性恋，无论左派这种逼迫基督教的事情愈演愈烈，等于就是说，我这次跟他们讲的一个，我说不是说美国会审判美国，就神会审判美国，神已经在审判美国了，我们现在已经在经受审判。当然，这次我很多鼓励，就是一个讲，就是说，那有一个姊妹她替我预言之后，她鼓励我继续供应，主的话语，她说神告诉我就是 feed my sheep。就是我自己感动，然后跟我太太商量，就是神特别，至少在我身上预备的，并不是定罪的，不是要定罪美国人，主要来审判他们，而是说现在已经在审判，有一天到审判那个点，他们悔改的时候，你这里你一定要有话，有神的供应，有经过神对付的人，他把那个对供神对付的经历和怎么从死中复活，包括我们十年不能生小孩，怎么他这个死中复活的经历。供应出来他才能得帮助。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刚写了一篇文章，读利未记26章的，我还是隐身的，后来我发在群里，我认为是说美国不会完全衰落下去，这里神会干涉的，就是说他特朗普当选就是神的一个干涉。当然你这个因为特朗普现在搞的这些东西很复杂，也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涉及到我们的利益，所以他这里当然有一份挺特朗普这派认为就是他是神拣选的，那神拣选就不会错吗？神拣选的人多了，神拣选也会错，也会被误导。所以就是从他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是把美国左派逼迫基督教和他那个日程延缓，但是他是不是能够解决神的问题，我觉得他还是他只是延缓。那换句话说，因为特朗普本人他也没在教会长大，他虽然在美国受了基督教浸润，家庭父母妈妈是信基督徒，他从小等于都也是浪子啊，所以他并没有在教会长大，他对神的认识和对属灵事物的认识很有限。就是有人说他祷告了接受主了，那也是 baby Christian 的，所以他对神的认识和对属灵事物的认识我觉得是很有限的。他基本上他来讲他还是一个商人，当然因为他不是政客，但是天然有一点智慧，所以呢他也利用了美国民粹主义，就是这些贫穷的这个铁锈地带的选民以及福音派，他也明讲啊，他就叫福音派领袖开会的时候，他就这些内部讲话他们也是就传出来，我听到了，他就明白跟他们讲，他说我对你们不错的，然后特朗普就说我对你们不错的，我也很支持你们的，你看他们现在很多压制基督教的法案他现在也主张废除，也废除了一些了，比如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就是说如果牧师谈论在教会里谈论政治支持某个候选人，就要剥夺你教会的非盈利地位，不让你接受捐款，就这个就把牧师 基督教圈就圈住了，左派就把他拴住了，所以现在他上台就把这个要废除，也搞了很多，所以他也支持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力量是有一点抬头的，所以在这个上他是有一定的功劳的。你说对我们来讲，如果基督教，如果美国社会按照左派的势力再发展下去的话，真的有可能，他现在做不给做蛋糕要告你，在这个体育运动上祷告他要告你，学校又不可以祷告，因为一祷告就告你，一传福音就说你，告你，他就把你搞得很惨。如果那个情势要堕落下去，美国基督教可能会失去宗教自由，而且有可能基督徒有一天被迫逮捕都有可能，因你信仰。所以他这里是的确是有神的手干涉，就把他阻止一下。他本身做的多好，我觉得不一定做得好，但是对于这个干涉这个暂缓这个行程，我觉得他上来个二愣子，谁都不怕，谁都不踩，所以他的确是像那个先知怎样 wrecking ball， 他这打乱了，把大家所有秩序都打乱了，所以呢很多人也都不舒服，很多人利益也都受损。他这个情形来讲，我觉得他可能是被神使用，但是被神使用的人不一定是神啊，不一定代表神。那你这我们读圣经都读的很多了，那个尼布甲尼撒还被神使用的，对不对？你看他就是主耶和华亲自说了，我要差遣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来把以色列的人往掳去，然后先知耶利米就明说了，这个是出于神的，告诉那个以色列王说你不要抵抗，如果尼布甲尼撒来了之后，你就投降过去之后，你都不会死亡。他不听啊，那个西底家他不听啊，他不听，因为什么？他现在就是你现在一定要分析历史。他不听的原因是什么？他那个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他身边有一群基督的利益者，这一群基督的利益者就是说，你怎么能听一个所谓先知的讲话投降呢？你不是卖国贼吗？投降吧，你不可以投降。哎，他不听。不听，最后呢，尼布甲尼撒往来了之后，果然把他抓走了，拴上铁链，眼睛都挖掉，就把他偷走了，就真的，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掳走了，这金器都掳走了。掳走之后，很多年之后，才借着古列王，就是现在伊朗那个地方的古列王，让他们把这金器又回归到以色列去，然后让他们重建以色列，重建圣殿。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基督徒，如果读圣经读了这么多，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出神的手的话，那绝对不是，因为上帝做事的手法他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读不出来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还是不活在神的心意里，你没有活在那个属灵里，因为属灵是参透万事。我就给你讲这些例子，就是你看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神耶和华特别讲，这是我的仆人。还有另外一个以色列王，那个时候是亚哈王，坏得不得了，他娶了耶洗别，那个是以利亚的时代，他要去跟埃及王打仗，然后呢，还有我忘记是谁，对，另一个王，他非不听，他又加上犹大王一起打仗，我们都读过那故事吧。他跟犹大王换装，对不对？然后换装，然后呢？到时候，这个是被乱箭一个小人射死。还有他们跟埃及王打仗的时候，埃及王就明说了，告诉他们说：“你不要与我征战，我是神让我来打你们的。”这就你看，整个从以色列历史来看，神会用列国，甚至不敬虔的列国，来对付神的选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你美国成名日久之后，作为基督教领袖之久，然后美国罪恶很大的，就是美国做很多事情让神很不喜悦的，其中一件事他们讲让神很不喜悦的，就是说虽然神给了这个地给美国，但是没有让他们杀那个印第安人，就是他们杀印第安人，并且 跟白人跟印第安人签订了很多合同，都撕毁了。这个背约你忘了？因为扫罗利于不是因为扫罗杀死畸变那个人，畸变的人是约书亚跟他们立约的，而且畸变是骗了约书亚，最后神都尊重了约，说这个毁坏这个犯了瘟疫灾害，大卫求问是什么原因，他说是扫罗杀了人家畸变人，因为他这即使这个立约都不是说神许可的，因为神不许这件事上不许可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没有求问神，就不畸变人骗了，但是神还是尊重他们的约，所以神特别很多美国的人与这个有这个有印第安人立的约，不但没有遵守，还把他们赶尽杀绝，这个流血就给美国带来咒诅，这是美国今天这个是一个原因之一。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美国同性恋猖獗，神也不许。第三个原因就是说他们有个人讲了一些神要审判美国的话，然后他说马上圣灵就说这些人是硬着景象听不进去的，出去就不听。美国人灵里很刚硬，很多人背叛硬着景象也是神不喜悦的原因。所以这三点原因我觉得神对以色列这么他的眼中的同人都能这么治他，何况对美国人。所以他911开始就是神的审判。你虽然911来讲他们就有人问这个格里汉，这美国最大的布道家了 Billy Graham 的女儿，说为什么神不保守美国免受911的灾难，他就回答说不是说神不保守你免受911的灾难，是我们把神从50年代开始就是赶出了教堂，赶出了教室，赶出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是我们把神赶出去了。他这里就是说这里是这个你从我们读圣经来讲，就是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一件事不会发生，所以他这个灾难神允许的领导人那还是神的审判人。虽然这个话是很难听，特别是对911中有丧失，我们有弟兄们丧失的，有亲人丧失的，他这个话他情感上接受不了的，但是实际上他就是审判，那从就是恐怖主义攻击美国就是审判，你无论是本拉登，无论是仇敌，就外面的仇敌攻击我们攻击美国，或者是说刚才我讲的内部的仇敌来攻击美国，都是史诗记描绘的一幅图画，就是神允许他的选民被交在仇敌的手中，压制到你的地步，你悔改，然后呢求神来帮助，神才会兴起史诗来帮助你，兴起史诗帮助你救你一个循环之后又堕落了，所以呢又把你交在仇敌的手中，然后又压制你，然后又寻求又有个史诗，你看整个史诗我们读完了有几十个循环的，对不对？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前途就是这样，就是这次我碰到很多未理会的人，他就是普遍灰心，我就跟他讲你不要灰心，因为神在审判的时候他会兴起供应的，就是在黑暗中看到黑暗是太容易了，但在黑暗中能看到光明却需要属灵的眼睛，你不是我认为就是从这些经验来讲，普遍来讲我们就判断中美贸易的时候就有一种对美国的莫名其妙的悲观论，认为美国不行了，所以但是他这个审判之后又有应许，就我听到很多先知的应许，就是说神会释放一系列的科技发明给美国，就是美国在科技发明上如果这是话语对的，他会下一波的就这些对付之后跟美国新的一波发明创造之中，他会又带领世界，他又会经济又会上来，以前不论中国石以前美国的石油的兴起啊，或者是说它科技新科技的发明都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它这个完全取决于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如果这个这些事情成功了，就是说在一系列对付之后神继续释放一系列的科技发明给美国人的话，那它这个经济它就会上来，他经济上来并不是说光靠人的努力啊，但是中国人有很努力的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神长远来讲会兴起中国，其实是对美国的一个审判。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神兴起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仇敌的时候，他们管教以色列太过分之后，神又不高兴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在这里的时候，他这又是个界限，你不能。中国人的确几十年来间，像就是中国，我相信中国就是按照我给你分析这个圣经的这个 model， 他的 model 就是神兴起的中国就是来审判美国的，因为美国在引领基督教的事上他有堕落的地方，所以神就兴起中国对美国一个挑战。但是在兴起的挑战的时候，我现在不想中国啊，我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做很过了，神也会管教中国。但是我自个人的判断是说，现在神兴起中国来审判美国的时候，美国的第一反应是出于肉体的，他不接受。就是我认为现在的矛盾在这里，就是说你因为我在基督教领域也接触各个美国的基督教这些领域啊，就从实际来讲，我觉得这可能从实际来讲对主的经历，但是呢他我们就是被摆在一边，他基本上不接受你，基本上不接受你的供应，基本上你就被，这是一个情形。就是说我在基督教领域的观察，你不用在基督教，我在医院里，中国人在各个领域都有慢慢有出色的人出来，但是美国人在情感上心理上和心态上很多上他基本上是说抵触的，接受不了。所以现在就我认为特朗普他上来之后，他所有做这一套，当然他后面有神没有神我先不说，我自己个人的判断，首先他是出于美国人自大的一个自我的心理的反弹，他就是你这个他你要允许的，你再读圣经，扫罗和大卫斗的时候，扫罗那个心态是什么样的？大卫是神拣选，先拣选了扫罗，对不对？先拣选了扫罗，但是扫罗一直不听神的，背叛神，所以神又拣选了大卫。那你扫罗跟大卫，圣经中记载扫罗跟大卫家征战数年，很多年。那等于来讲，扫罗的心态跟现在美国心态一样，就是他，就扫罗就生气，就生气在说，跟他儿子约拿单大发脾气，是说，约拿单你这个是就是说，狗娘养的，就是他骂他儿子，妇人养的，你居然去帮大卫。你不知道大卫要把你的国从我和你身上夺去吗？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国，但是他的儿子是爱大卫的，对吧？所以他把消息内部消息透露给大卫，大卫跑了，所以扫罗是非常生气的。所以现在美国的心态基本上就是跟扫罗的心态一样，就意思是真是我做老大这么多年，我做世界霸主这么多年，居然还有人威胁我，威胁我们要把这个从我们抢去。他第一个心态他是扫罗的心态，我认为美国现在心态就是扫罗反应的心态，他扫罗反应的心态就是说他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他不愿意吃亏，所以呢他就现在他所有的办法他想就扫罗大卫一样，我千方百计杀死你，你躲到那个亚比兰人洞里我要杀死你，你跑到国外我要杀死你，你跑到哪里我要杀死你，因为什么？因为你威胁到我扫罗做王了，你明白吗？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作为一个我现在 personify 就把美国比喻一个人的话，他现在的情形就是扫罗的心态，那你把中国人比喻一个人呢的话就是大卫的心态。但当然了，这个他中国还做不到大卫那样的情形，但是中国我相信神预备中国是要做大卫，就是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领列国归向神，这是我神很给我很多异梦，神给我的异梦就是说有一天中国会实现社会大和解，就是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在一个异梦里我被直接空降到中国一个校园里，然后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我躺在床上安息，然后一个我以前的同事党员是这个民运的，他们都坐在我床前，坐在我的床前，这个安详的聊天，
还有墨镜。
这是我的。
Only
for you, okay? 你就是先，就是说，我们就是是，虽然我们不是在读经啊，但是我们读经这么久了，如果不能分析清楚的话，在灵里分析清楚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不觉得我分析都对啊。我觉得说，但是整个基督是你的，如果分析不清楚这个，那这圣经就是白读了。读到的，就是读到最后还是读到圣经是圣经，你是你，我是我，今天实际生活套不上。你知道吗？他现在他在这种心态之中，扫罗和大卫家是征战许久的，最后大卫赢了，但是你不要以为扫罗就失去基业了。你看，比如扫罗被杀了，是损失的，但是约拿丹因着跟大卫立盟，所以当大卫赢了之后，就把约拿丹的儿子因为跑嘛急嘛摔跤了瘸了，请到了桌子上吃饭。所以约拿丹的儿子呢，就是扫罗的孙子呢。就说大卫王说，你看我算个什么呀，我算一条狗啊，你却只能在王席上吃饭。大卫说，有我吃的就是你的，所有大卫家的财那个地还是归你，你知道吗？他还是与他一同坐席，所以他并没有亏待扫罗家。你他这个情形就是说，我认为他这个中国的崛起他是不可避免的，那世界上中国的人那些学者啊分析，他也都看到这个了。你就说，所谓形势比人强，这个中国的兴起是神命定的，所以他中国他一定会兴起的，他一定会兴起。但是在这个兴起的过程中，他的确会带来挑战。你扫罗他的确不高兴，所以呢，但这是我只是一个比喻话，所以我认为中美竞争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新人所谓的贸易战啊、手法呀、打压啊、使计谋啊、阴谋啊、阳谋啊，这都是人的东西。真正能够笑到最后的，就是谁悔改的最快，谁转向神。所以现在他也是一个较劲的过程中。如果美国基督徒全部悔改，重新转向神，都彻底的悔改，像以色列悔改的一样，整个美国基督教。真的像 Great Again 重新都复兴，都恢复到起初爱，整个美国基督教它这个势力又庞大，所以整个又成为神所喜悦的国家，那美国它还是领先的，至少说相当长的时间还继续领先。那你现在如果中国人，你中国人这美国人挑战，就我跟你讲的基督教的挑战，宗教化的挑战，就是他们缺少主观的经历，堕落，被盗。这个挑战，那你中国人的挑战就不信呐？我们中国在信的还是少数人啊，你中国反对信仰的人，不接受信仰的人还是大多数啊。就是情形，就是你中国的社会也是很，有很多问题的。就我刚才开始讲，如果中国人不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文化上、宗教上、信仰上和制度上各方面，不能成为代表世界的先进生产力的话。所以他这个情形就是说，中国人有一种野心，有一种报复心，希望能重新恢复世界的光荣。这个不光中国人有，罗马人也有，土耳其人也有，葡萄牙人也有。我遇到葡萄牙人的时候，指着我鼻子说：“像澳门是我的，我们的。”这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都是这样，都多少年代了。就是这种追求过去的光荣这种心态，在大国里，印度啊、埃及他们都有啊。这种心态不见得出于神，它会被神使用，它不见得完全出于神。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中国每个国家都有两股力量，我相信神告诉我的中国最后的两股力量斗争的结果，属神的力量也会得胜，这是主给我的意向。所以你怎么能把中国这个社会变化，你这个福音要广传，你中国福音广传还是做得不够的，要差很远的。我不是说那次圣灵对我讲，问我什么是大复兴吗？我说中国有十分之一还不是大复兴吗？圣灵马上就反问我 How about two out of ten？ 那是我刚从2006年刚从俄勒冈听到上帝告诉我你今年要生孩子之后，神对我说的话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知道这个大复兴到中国来，但你每个复兴来了之后，美国历史上已经有两次大复兴了，大复兴之后又带来社会的变化、人心的变化、政治的变化、文化的变化， 它中国它还要需要一系列的变化才能走上引领世界的潮流。它是虽然我相信这次大复兴要来，这是100%的，但是是不是这次大复兴来了主就回来了，我还是持疑问的。我觉得中国的路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不会，我觉得不会那么快。这的确是一次大复兴，这次大复兴里有很多人要得救，很多国家要变化，但我相信最终的主耶稣回来的结局之前是基本上很多国家都要欢迎，公开的都希望主回来了。我写的文章里讲，你现在大多数人都不欢迎你回来，你回来干嘛？回来审判大家？不会的。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现在我自己的分析的矛盾是这样，一个是成长中的我们，当然我们比喻成大卫了，另外一个是受威胁的扫罗，所以他这个较劲之中确实两个张力，一个张力呢就是说神的确借着中国来审判美国，但另外一个情形来讲就是大卫是如何借着扫罗的逼迫被成全，现在呢就是神借着美国的手来成全中国的过程。我们也是一家之言啊，然后我们那个大哥他们从国内很多政治经济角度分析，每个人都我们是从宗教那个角度分析，
角度不一样，
对，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对，
他的角度的，
对，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得到结论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国内是什么结论？
我这个分析是不多的，我他说是大哥是
我们上次来的，他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就是说大国兴衰论的影响，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崛起，而我相信这个也被神使用了，有人讲了一句话，他讲的也是大哥提到的，他说现在他提到一个张伟还是谁讲，说现在美国人心态跟中国清朝的人心态差不多，
闭塞吗？
不是闭塞，这就是骄傲，
哦，自大，
哎，骄傲那个心态，
嗯，
所以他说你现在中国这是神的预表，中国在近代被列强逼迫是对中国人的就是我们家属灵上的破碎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所以中国人现在是虽然是说没有美国人这么先进，但中国人经历了几百年的破碎，这个就是咱们属灵上来讲他是谦卑了，中国人相对来讲比较谦卑，你看美国人他骄傲，他就普通人来讲太骄傲了，就是对世界了解很少，也不学外语，所以因此呢他是非常骄傲的，所以他这个心态是比较骄傲，他说他国内这些也是分析的对的，因为美国人就是这样骄傲的心态，所以这种骄傲的心态连是不用说圣经了，圣经上讲的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你世界上人也知道骄兵必败，孙子也讲骄兵必败，所以他美国最大的问题是骄傲，所以他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 dynamic 就是说神一方面使用中国来挑战美国，另一方面呢也用美国来继续成全中国，因为现在谁能治得了中国也没有人治得了，只有美国给中国一点难处，所以它这也是个成全的过程，特别你再看近代几百年中国历史的磨难，这我们讲个人属灵经历，我们经历十年不孕经历多少痛苦，这都是神在磨难你，在磨难你之中才能把你的肉体除掉，连耶稣也是因着苦难学了顺从，所以这些近代的苦难是神对中国特别的预备，所以现在为什么中国人信主的多奉献的多也性格很多谦卑上进，这都是神苦借着苦难训练的结果，你否则没有近代的几百年那么被训练，中国人清朝的时候也是多封闭啊，多骄傲。你还有分享吗？
我没有。
反馈，我是瞎讲了，不知道。
没有，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其实我只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很难得的，就是从上帝视角看东西。尤其你看个电影的时候，你从上帝视角看，你知道谁好谁坏，剧情发展。但当你身如其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迷茫。
对对。
但其实在给我们，这个从上帝视角给我们讲了一些
尝试
这些东西，很好。
因为你身在庐山中，你就看不清楚，特别你又涉及了你的利益之后，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它是一个像大卫和扫罗之间的一个张力，但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一定认为就是美国就是扫罗了，那也不一定，因为这就是年量的物理，就取决于我们动态，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悔改不悔改。
对，
你比如说上帝决定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尼尼微城要灭亡了，但是已经决定了，就让他去宣布了，但是他们从王到老百姓不知不何悔改，哎，他就结局就改变。
对，
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讲，如果说美国一定就要走扫罗走到堕落，中国就硬得上，但我觉得现在并没有一定。
对，
就是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心，就是真正的两国之间的竞争的成败的结果取决于谁的心先转向主。
是，
那也有可能因为神是大的，如果两个国家都转向主了
更好。
对，一个在西方引领，一个在东方引领，两个人团结起来把全世界的国家，就是中美合作之后还有很多阿拉伯国家，还有俄罗斯，还有很多国家的问题搞不定的，所以如果这两个大国团结起来之后都能被神对付了之后，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认为这是神的计划，就是美国还要进行第二次内战，内战结束之后基督教力量得胜，中国这边神带我太多的异梦异象进到中国的前途里面，就讲到中国有一天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就是说属神的力量会得胜，所以最后如果中美两国属神的力量都得胜，在两国之间内部都有斗争，都有属神的力量和反神的力量，最后合作起来之后，我确定现在中美之间这个矛盾是暂时的，它最终两国都能成为属神的国家，会团结起来把整个全球的其他国家带到基督的信仰里，如果少数几个国家不再不信这顽梗，可能主就回来要管教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说进入千年国的时代，这个时代就要结束了。就是2016年的主给我个特别的异梦，就是说第一个场景呢，我就带到这个中国去，然后呢就是看到一个天使在那儿寻找失丧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场景呢，就是一个极高的建筑，好像教会一样，然后外面就来围攻我们。第三个场景就是我和太太抱着个小孩像小狮子一样。第四个场景就是这个小狮子帮助我们越过一个墙，然后越过一个墙之后万马奔腾，一片草原，非常的震撼，对我非常震撼的一个异梦。所以我相信中国会有美好的前途，美国就是如果这都取决于两个国家属神力量成功之后得胜之后，那么美国和中国都有美好的前途。现在中美之间的冲突我觉得是属于神在他们之间互相他们让他们调和的时候肉体上的反应为多，主耶稣谢谢你，请你把我们交通的遮盖，我们是有限的，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对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和美国的引领，我也对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能有清楚的引领，让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是吧与你配合，将中国和美国都能让神的名得荣耀得高举，让属神的力量得胜，愿耶和华的名被高举，愿他的仇敌四散，愿你的约柜被高举，阿们。
感谢赞美主，
阿们。
感谢今天的交通给我们启示神的旨意，
阿们。
主啊，请你能够除去我们眼前的帕子，
对，
让我能够看到你的经纶，
对，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心里面能够更多的感受到主，
阿们。
家里在灵上加力给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经历现在这个的世界，能够更多的了解主的旨意，更多的彰显主，
阿们。谢谢主，我相信中美会有个都会有很好的前途。 因为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毕竟生活在美国，你子女啊，他将来如果美国不好，或者基督教受逼迫成了那个，那对我们不好。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